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或实力无畏，不共法身，足通慧身，无属作身，不起灭身，无身忍身，乃至甘露灌顶，住妙法身。这还是继续介绍极乐世界宝池得水讲经说法的因身。从这里来看，极乐世界的讲经是多元化的，有阿弥陀佛在讲堂证实的讲经说法，还有各种形态的讲经，百鸟协鸣的声音，灵铎的声音，虚空乐器的声音，都可以讲经说法。那这一段是特别介绍七宝池八功德水在讲经说法，这些往生者不必在讲堂正襟危坐的在听法，他泡在温暖的池水里面听法，这是不是比较奇特？而且听的这些法啊，非常的圣妙。这些法总的来说是讲佛法身三宝的因身。三宝因身前面介绍的法宝的因身，其次介绍的佛宝的因身。佛宝就是佛的果地上的功德，佛的果地上功德有十力、是无所谓和十八不共法这样的因身。上次介绍了佛地果德的实力，下面请看是无所谓。是无所谓，这是针对教化外道的众生呢，表明佛的智慧以及断烦恼的力量非常深广，充满自信，不怯弱。四种无畏，第一是正知一切法，就是佛自称自己了解法界的一切法，一切种智者。那这个智慧的德性就不可思议了。比如佛坐在一大片的树林里面，外道就得怀疑你知道一切法，于是就勘验勘验一下，就问这一片森林有多少片树叶，佛马上说到一个数字，但这个树叶太多了，是不是对呢？怎么能够检验它对呢？哎，外道他有办法，他又在很远僻静的地方摘了一篮子的树叶下来，在第二次问这个瞿昙，你看现在这片树林森林还有多少树叶，那就说了第二个数字。那第一个数字 剪去他篮子里面的树叶，篮子里面树叶他好损嘛。那这个简单的方程式，哎，对上了。啊，那放牛难陀，他也在怀疑佛什么都知道，他是专门放牛的，世世代代的放牛的，就得问佛放牛的方法。佛就跟他讲了牧牛的十一种方法。放牛难陀一下子他折服了，他没想到一个生活在皇宫的太子从来没有放过牛，他能够说出十一种方法，他祖传下来的方法只有四种。啊，那佛当下能够了解多少劫之后会下一场雨，这个雨有多少水滴，每个水滴有多少微生虫，佛都知道。第二个是漏尽即息，佛在任何场合说自己的烦恼与习气断尽无余，对这个充满自信，狮子吼无畏说，正知一切法，漏尽即息断除，这是谈自己的德能。第三种是说障道法无所谓，就是在为大众讲经说法的时候说什么呢？障道，障碍法成就的一些因素，比如孽障，比如烦恼障，啊，这些如果还存在，就无法证解脱之道，所以令弟子们要断除这些业障和烦恼障，说这个障道法无所畏惧。第四是说尽苦道无所畏惧，啊，尽苦道就是修戒定慧了，啊，灭除烦恼了，啊，度曰生死轮回之苦了，啊，说这些解决苦的这些方法，能够应机说，能够药方很多，八万四千法门，啊，这个无所畏惧。但弟子们有些他没有断见识惑，证人我空，没有解决轮回问题，这不是佛的原因，是他修行不精进，啊，其结果轮回之苦没有断。但按佛的方法去做，所谓的啊，是念处，是正勤，是如意足，啊，这些三十七道品，按这个去做，一定可以尽苦道。通过这个看佛的一代实教，佛教为什么在印度那么一个外道非常多的地方还能够生存下来、发展下来，创教的这个教主一定要有大的德能，否则你就边缘化了，根本就传不下来了。再看十八不共法，这也是佛的果地上的功德不与他共的，不与他共就是不与二乘全教菩萨相同的地方，这主要是对二乘的圣果而言。十八种不共法，从中也看到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呢，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格显现出来的， 啊，它这个显现在人道，它的本质是佛格了，所以它就能够呈现十八种不共法，是以它的功德智慧作为体性的。首先是从身口意三者来说，身无私，就是身业无私。身业一般是行住坐卧，恒常的有威仪，不会急躁，不会散乱。第二是口无识，这是口业有智慧辩才，而且讲任何的话不会有口误啊。第三是念无识，就是这个保持正念。那这就跟二乘凡夫不一样了，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常常处在一种失误状态，尤其是这个念头啊，常常处在一种无记的状态。反省自己，很多情况下就是浑浑沌沌的啊，不知道自己在干了什么。哎，但是佛的念头啊非常的明晰，念念在定上啊。好，再看下面三种，无，第四种是无意想，就是佛的念想啊有平等心，就像太阳普照一切，所以他在待人接物上都是无怨亲疏，没有彼此的厚薄，有平等心，这叫无意想。第五是无不定心，这是指佛的心态一心不乱，不散乱，与实相相应。第六是无不知已舍，这是讲六根接触六尘有三种觉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凡夫众生这三种受可能对苦乐它比较的敏感，但对于不苦不乐呢，它也就处在混沌愚痴状态，他认为是舍了，实际上他是在心念上是不明晰的。佛是对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这三受都要舍啊，才能够保持那个自信、清净、平等心。对这三种觉受已然舍去，念念明晰，这就无不知已舍。好，第七是欲无减，欲就是欲乐好药，这主要是对于善法的好药。佛无量劫以来修行一切的善法圆满，但还有这个习性，由于知道善法的好处，他成佛之后还有继续行善法的习惯，叫做欲无减。所以佛说不舍穿针之服啊，这叫欲无减。精进无减，这就指他的修行的精进，虽然在佛的这种程度还是保持一种精进修行的心态。第九是念无减啊，就是对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啊善法都能够持念不失，守护六根之门。下面是有三种无减，第一是慧无减， 就是佛以智慧观察，对一切的善恶的是非啊，也了了分别知道，这种一切智慧不减，解脱无减，这是从断得的程度，就是解脱一切烦恼以及它的习气啊，无有存余，解脱无减。第十二，解脱知见无减，就是对一切烦恼的解脱自己知见了了。身也随智慧行，口也随智慧行，意也随智慧行。身口意随智慧行，说明佛在身口意三业当中，先用智慧观察得失，然后才会有身口意三业的行为啊，不是那么莽撞的啊，这谋定而后动的啊。好，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这是指三种无碍，表明佛智慧观察过去世无有障碍，未来世无有障碍，现在世无有障碍，而且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每一世有含摄三世，就有九世啊，九世就在现前一念间啊，这成为十世，十世古今都在现前一念之间啊，过去现在未来复融复摄，这些事理性相因果也了了明白，无有障碍。可见佛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啊，这里分了三类，十地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在这个水深里面来宣言，是要令这些往生者对成佛有一种由衷的向往啊。再看下面的，如通慧身、无属作身、不起灭身、无生忍身，乃至甘露灌顶众妙法身，这是指身身佛法身呢、啊、这些身就是菩萨声闻圣众他们断惑的程度不一样，正道的智慧的果位不一样，这里就提出了几个正圣的果位的情况。首先是足通慧身，足代表是多种形态的，通是神通，神通一般声闻教会说正六种神通，华严经讲菩萨等觉菩萨有十种神通，乃至有无量的神通啊，因为阿罗汉他就是光是神足通他就有十八种变。好，所以这个通是神通，慧是智慧，智慧呢也跟断惑的程度相关啊，断见失惑证人我空就能得一切智啊，断尘沙惑正法我空得道种智啊，断尽一切无明就能得一切种智啊，所以足通慧身是指三乘的圣众所证得的神通智慧的浅深各不相同。好，下面是无属作身、不起灭身、无生忍身，乃至甘露灌顶这个身。这个身从原教的角度，它 它是指三贤十圣。三贤位在大乘原教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三贤位这里用了五属坐身来表达。五属坐身这里以原教初住，初住是初发心住为一个标志啊，这个住就是破一分无明，住在佛家分证涅槃三德，无住而住视为住。在华严经特别强调初发心住，初发心住是实性满心的功德契入的。华严经说初发心时即成正觉，成就慧身，不由他物。初住的菩萨他就有证得性空即灭无属着的特点。在善财五十三参里面是以德音比丘来代表初住的继位，德音比丘是住在妙峰山呢、妙峰山，山就是艮卦呀，就有止的意思，表明初从凡夫地止心不乱啊，就能获得佛的智慧。在华严四十二个字母当中是以阿字作为初住的一个表达啊，阿就是不生之意啊，其心即灭，念念流入沙婆罗海，这是阿字门。阿字门就能圆说四十二个字母，于是华严经讲初发菩提心，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圆说后面所有的果位啊，这是华严的特点，是用无所作身来表达。无所作就是无为嘛，无作嘛，只有切得到性空即灭，你才能做到无所作。从初住就开始就分证涅槃三德，下面是不起灭身，三贤之后就是十地。十地位当中有三地是非常要强调的，第一是初地，初地就是欢喜地，第二个就是第八地不动地，在第三就是第十地法云，法云地。在华严十地当中非常注重这三谛，在这里恰好用这个声音表达的是三谛。不起灭身，出欢喜地就是不起灭，不起就是不生嘛，不灭，不生不灭，可就不是涅槃的境界嘛。所以出欢喜地生如来家，净佛境界，以不动相应，若一切菩萨平等性中，故生欢喜。生一切智心如山王不动，所以这个初欢喜地，它能够切入诸佛正法。如是寂静，如是极灭，如是空，如是无愿，如是广大，跟这个不起灭身相关。 再看无生忍生，原教初住菩萨就初得无生法忍，究竟圆满无生法忍是要到八地的水平，不动地，离开一切心意识，无功用道，无功用智，无作而为，入一切智慧境界，住于平等。七地以前达不到离心意识，还是心意识，还是要有作的心念。到了八地就是无作了，无作就类似于切入大海了。进入大海等同一位啊，到大海当中，它一切都是无量啊。所以到八地水平才能说究竟证到极灭无生忍，这是无生忍生。中间隔开九地善慧地，乃至甘露灌顶，这就法云地。法云地是称为啊，得一切种一切智智受职位，如佛境界，具足佛的十种智地，堕在佛树。在法云地，十方诸佛都会给他摩顶加持啊，就像世间转轮圣王取四大海水放在金瓶里面灌太子顶一样，这个太子一经灌顶就称为寿王职位，堕在灌顶刹帝王树。那法云地菩萨得十方诸佛摩顶加持，也堕在佛树灌顶位。所以法云地菩萨宣扬佛的三世法藏的功德境界无量无边，呈现的那种功德作用与佛的境界没有差异。这三种就是代表原教的三贤十圣位的菩萨圣位，众妙法身，这是通摄大乘一切法，众就是众多无量的意思，妙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那极乐世界是大乘菩萨的法界，在那里一定是称信宣说大乘的不可思议的佛法，不会再说三乘的全法了啊。好，请看下面经文：如是等身称其所闻，欢喜无量，随顺清净离欲极灭真实之意，随顺三宝力无所畏，不共之法，随顺通慧菩萨声闻所行之道。这一段就叙说这些往生者听到水波说法的音声，这个音声包括着所有的佛法圣三宝的音声，他闻到这些音声之后得到什么利益。这几句经文法义深邃，获得的利益那是大不可思议了。首先看如是等身，就是指这个波扬无量自然妙身所谈到的佛法僧三宝的音声，这是如是等身。 本身就代表是无量差别的音声。这些音声是谁发出来的呢？那是八功德水里面是发声之源，但八功德水从哪来的呢？是从摩尼宝珠里面来的。那个摩尼宝珠是什么呢？是阿弥陀佛的心王。所以这个水声说法也就等于是如来在说法，佛在说法，所以他才能够有这种神妙。一音说法，波扬的音声能够应这个池子里面沐浴的所有的人的根基，随他的号药，随他的根基说种种的法。由于应他的根基，他就马上就相应切入，就心生大欢喜。这些也都是阿弥陀佛的心，大慈悲心的无作妙用。不是事先非得要说这些音声，说这个如来的音声呢，它是无作的、无主的、无有分别的。所以常常比喻就是如山谷回响，是一个回响。山谷这个响呢，是由于有山谷和你这个音声，它才会有个回响。所以这个水发出的这些音声是一个响，它是应这些沐浴的往生者的他的号药，因为他想听法，听什么法他搞不清楚，那个水呢就能根据他的根基号药去说他相应的法。哎，这就很奇妙了啊。所以这个称其所闻啊，这个无主无作的水声，称和这些沐浴者的根基号药，让他得到甚深的法益。这些人听到这个，这叫如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欢喜无量，心生大欢喜。这一定是得到了甚深的法益，他才可能是说欢喜无量啊。下面看他欢喜无量的利益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下面就明确说他得了什么利益。请看第一句，随顺清净离于极灭真实之意。讲经说法的次第，先说明一个背景。佛法身三宝，他建立的宗旨，为什么要佛说佛的音声？就是让往生者知道佛的功德，让他升起念佛之心，来向往，来求证佛的一切种子。宣言法的音声，要让往生者去念法，来求证真如法性。宣说身的音声，是让往生者也向往这些菩萨声闻圣众，来入到圣众的行列。一般佛法身它的排列的次序，如果是从佛教化众生的立场来说，一般是先是佛，再是法，再是身。我们皈依三宝都是佛法身，是由于佛是教主 啊，由教主来说的经典就是法，依法修行的就是身，啊，一般是这样的一个排列。但是现在我们看这里，是先是法，再是佛，最后才是身。为什么要这样排列呢？这是从行人修正的次第去排列的。先法，法是十方三世界诸佛之师啊，佛成佛之后还要以法为师啊，法能升起一切的佛的佛位，所以把法放在第一位。依这个法，依法修行证到果位了，才说你成佛了。成佛之后去弘扬佛法度弟子才有身了，所以这里排列是把法放在首位。也就是阿弥陀佛的施施要让一些往生者种这个法，依法切度佛的果位。于是这些法是指向成佛的目标，甚深慈悲的施施。于是这些听法的人，这里用那个随顺，随顺从字面上来说是随属闻的音声能渗入那个离体，但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含糊。唐一本直接就说得的利益就是相应，用的相应，与什么相应？这个相应一般我们会比况，比如涵盖相应，涵就是一个盒子，盖就是一个盒子上面的盖子，盖子盖这个盒子盖得严丝无缝，这就是相应。还有机法相应，或者叫机教相应，受教者作为机，教法机教相应。还有心境相应，能念之心和属念之境相秉合，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所以这个相应就包含着证入的意思，契入的意思。就像马明菩萨在《大圣起信论》讲，随顺相应是离念境界，离念境界就是真如法性了，心真如门了。离念境界为正相应，你只要证入了，你才跟这个无有染着的不生不灭的真如法性境界相应。如果你还是有妄念，念念分别，皆不相应，就跟那个真如法性不相应。所以从这个字的训示来说，随顺有相应意，有证入意。好，那与什么相应呢？这里前面提出的几种法，清净、离欲、极灭、真实，这四种。什么叫清净？清净在大乘的经典当中，它是特指空的意思。由于众生都怕空嘛，所以就佛菩萨佛很慈悲，就用清净来指代一下啊。这就前面讲的空无我身，这个清净，所以真空观呢，这个清净是指它的体性上的清净， 这种性清净就是真如实相从本以来自性清净，一切虚妄之法所不能染。所以你听到这个空无我的声音，马上觉悟是本来清净，不是你通过修行去清净。这个在圆觉经里面有很好的表述。圆觉经是佛在智证三昧状态当中为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普眼菩萨乃至贤善守菩萨这十二菩萨称信宣说的一部非常圣妙的经典，里面就谈到清净问题。圆觉普照即灭无二，能够通过圆觉的光明的觉照知道这个觉性遍满十方清净不动，你能了解这个真相的话，你就使之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槃犹如着梦。好，这就是等同佛的智见了。众生本来成佛，这个提法只有圆觉经这么提的啊。一般我们说成佛是有时间的啊次第的啊，通读佛法说一个初发心的菩萨成佛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呢。华严经讲初发心住啊即成正觉，哎，华严经它有点圆顿的这个味道，但是你要到初住菩萨那也不是说很容易的，在十信位都要修一万劫才能到达初住了啊。华严经它圆顿的说法还有一念成佛，如来成道之后说啊，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若离妄想执着则一切智自然智无失智无碍智即得现前。不是你非得叫修的，佛性是本具的，只是被遮盖了而已。为什么讲破一微尘出三千大千经卷，禅宗的即心即佛有点圆顿的味道。圆觉经讲本来成佛，就是三大阿僧几劫或者多少劫这种时间的概念是建立在生住意灭的事相基础上的。但这个事相它也是缘起法，它没有实体，它不能单个成立，所以从它自性本空来说本来平等同一觉性，本无迷悟原来是佛，就是无念的心体清净本来是佛。这就是随顺这个清净空义跟这个本性清净相应契入了。下面的契入是离欲，离欲就是那个无我。我们众生为什么有欲望，就是由于执着于五蕴的身心有个我嘛，执着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的假合的身体为我，这个身体就有欲望嘛，你就追求这个欲望嘛。如果这个身体都没有呢，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呢，就无欲嘛啊。哎，所以清净离欲啊，即灭，即灭就是那个 法性平等之状态，真实是真如实相，这些之意展开是清净离欲即灭真实四种。如果概括来说，就叫第一义，又叫第一义谛。这是向上一种，这个随顺可能是程度的不同了，可能根基浅的哦，我在理上明白了，我要去观行了啊，通过观行能够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但根据力的，可能他对清净离欲即灭真实马上切入了，证入了，这就是即灭现前了，就有空和不空的，即而不照，即而常照，照而常即的无量光寿的性德朗然现前了。于是根基深的可能当下就切入到等觉菩萨的位置，与佛同等，因为他相应了。因为清净真如是诸佛的法身，乃是我等众生的佛性。现在我们在这里轮回啊，受苦是一念无明不觉啊，迷了这个法身和执着这个五蕴的啊幻妄的身心为真实。到极乐世界，这些修行人直接从本源心地下手，能够以他的智性光明让无明顿破，随顺就是切入清净离欲即灭真实的这个境界，他就是成佛了，等觉菩萨，一生不错了。所以为什么阿弥陀经讲到了极乐世界都是阿毗跋致菩萨，其中多有一生补处，他就在这里听水赞的说法，哇，就进入一生补处位，是由于他证悟了。下面是随顺三宝离无所谓不共之法，这是谈佛身。三宝是建立佛教教化众生的床相，如果一体三宝是谈觉正见如来藏性，但这里是从佛宝的角度来说，也就表明切入到清净离欲即灭真实的这个本体，这个本体可以用无量寿来表达啊，无量清净平等啊，那这个佛可以用觉来表达，无量光来表达，无量寿的即灭现前，就是这个体性证到了，马上它的妙用就出来了。由于这个现前一念的心体法身是具足世出世间无量的善法的啊，所以呢，他就能够做一切圣妙的境界啊，生出无量的功德之相，于是就会显现佛的果位上的功德，实力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广说他是佛的果地上无量无边不可称量的功德之法。这个功德之法之多，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最后参的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先是跟他 称扬赞叹毗卢遮那佛的功德，自行化他啊，内功德外功德非常之多了。最后这是第八十卷的啊最后的一个记子啊，表明普贤菩萨对毗卢遮那佛，他是入道啊狮子平熏三昧所称现宣说的，是完全了解佛的果地上功德的，但是他说不尽呢，穷劫难尽，所以用说那个句子说，差成心念可数之，大海中水可饮尽，虚空可量，风可细，无能尽说佛功德。这个句子差成心念，就众生的心念之多，就好像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把每个刹土都碎成微尘，这个微尘很多，众生的念头比这个微尘还多，这么多微尘的念头是数不清的，数不清很难数清，但尚且你可以数清啊，先施设一个前提，差成心念可数之啊，你通过你数，你数他的念头，知道他有多少念头可数之。大海中水可饮尽，大海中的水你能喝得干吗？那很难喝干的啊，尚且你能把它饮尽啊，那虚空可量，虚空你能测量吗？你能知道它的面积长度吗？因为它无有边际，这很难测量，尚且就算你能测量，这个风是啊动态的，你用绳子把它系得住吗？那很难系，尚且你能系，就是前面几种很难做的你都能做到，都没有办法来说清楚如来的功德有多少啊，叫做无能尽说佛功德。善财童子一听肯定，哇，佛的功德这么无量无边，那心生神往呢，哎，心生神往才会导到十大愿王呢。那在十大愿王普贤恨愿品讲啊，佛的功德不仅我这个在菩萨的因为无能称量宣说，就是十方诸佛果位的佛来说佛的功德也没有办法说清啊，哎，于是这个胃口更吊大了，哎呀，这个成佛太好了，我怎么成佛啊？你要成佛好啊，修十大愿王啊，这是成就佛的功德的十大修行科目啊，于是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三则广修供养，乃至普皆回向。但是你十大愿王也不好修啊，于是最后打包啊，就以十大愿王导归西方极乐世界，就能成佛，成就佛的无量无边的功德。成佛是每一位有情识的众生最高的境界，只有到成佛的位置，生命才叫大圆满。这些极乐世界的往生者就在这个七宝池里面，聆听着这些水波的音声，就能够获得佛果地上无量无边的功德，因为这些功德也是众生自性本具的，不以外得的。这就是极灭现前以后，他就能够显现所有的功德，就好像观世音菩萨在《楞严经》修耳根圆通，修到入流妄所啊，断六劫正三空啊，空就是 人空法空，空空亦空，那就极灭现前。极灭现前就是这里讲的清净离于极灭真实的这种境界，马上他就获得两种殊胜，证到圆通常的本体，上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下于十方六道众生同一悲仰，能够显现十四种无畏，能够有三十二应，随一切众生的根基，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观世音菩萨也不是一般的菩萨，他也是有果相因的菩萨了，所以他跟十力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也是相应的。随顺通会菩萨声闻所行之道，这是切入到身，就是菩萨声闻甚深他的境界。前面讲三乘的圣人，他修种种神通禅定，禅定神通，一般谈到通一定跟禅定相关，神通是从禅定里面出来的。智慧定和慧是一切声闻菩萨修行的两大科目，如果用天台的叫止观，有止才有定，有观才有慧。止观定慧这种修行方法以及他得到的果位，意识跟我们的一念心性的两种核心功德相关，就是无量寿无量光，有我们本具的无量寿才会建立止定集，由于本具无量光才会有观有慧有照，最后即照不二，即照一如，就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当中，这些菩萨声闻顺应着这个止观定慧来修，他所行之道，如果用通途来说，他通过止观定慧来断惑，见惑失惑尘沙惑无明惑，这个道就是有通路的意思。所行之道他要趋向什么样的目标，佛在这个世间上示现八相成道的本怀，就是要说一乘法的，就是约定一切众生圆成大乘的佛果的。但为什么会有声闻呢？这是由于佛出现在五浊恶世这个秽土啊，众生的根基漏裂，他听大乘佛法他信不及，不仅不相信，而且他会生诽谤之心。这就是《华经》说佛在菩提树下悟道之后，深刻的知道自己所证的大乘法的微妙深邃不可思议，但能会以众生真实之地。佛在这世间就是要度众生的，度众生就是要讲经说法的，但是观察这个世间的众生，没有谁能相信这个大乘佛法。你就来想象佛在成道之后的那种孤独感啊，没有知音了， 所以找不到知音，找不到信受的人，佛是动念头想波涅盘了，就不说法了，直接进入涅盘状态。也是负念众生过，因为说了他不相信，而且诽谤，那不要下地狱吗？为了让他不下地狱，干脆不说了。他是这么一个念想。整个的地球人类不知道有一个证到一些种子的伟大的佛陀出现了。佛为什么要自己称说自己的功德？由于佛不自己称说，这个世间没有一个人能知道的。但幸亏这个世间还有一个施其大梵天王，他知道有一尊佛出现了，知道佛的功德啊。大梵天王是在因地曾经发过愿的啊，每一尊佛最先成道，他要最先来请法，也跟他有这个因缘，所以大梵天王赶紧下来请佛说法，不要入涅槃，悲悯众生啊。第一次佛还没有答应，那第二次大梵天王又找到道地天王一起来请，再找四天王一起来请，三次请佛才默然接受。既能信不成一乘法，就有一乘的十法，开三乘的全法。这就为鹿野言五比丘说四圣地啊，初转法轮又叫三转法轮，五比丘证到阿罗汉果，这是闻佛的音声啊，断见识惑，证人我空啊，了断三界分断生死，叫数作已半，不受后有。但这些声闻他不知道，不能终止化成了，还有五百由旬的宝属佛骨，所以就得要循循善诱，使这些声闻的弟子由小乘转为大乘。佛一旦实教，佛的悲心呢、悲心切切，又得要有种种方便、种种比喻、种种言辞来诱导，所以才有《法华经》所说的这种三车啊，在三界火宅里面都是长者的子女啊，他们意识不到已经燃起了大火，升起不了厌离之心了。你让他说这个世间苦，他不相信了啊，因为活在里面他活得很滋润了，所以让他了解这个苦都很难了，了解这个危险性都很难了。这个长者就知道主子的先心好药，以前他有什么好药，知道他们喜欢羊车，喜欢鹿车，喜欢牛车，哎，说你们赶紧出来吧，我有羊车鹿车给你们。这些主子是听到有他好药的东西才推牌进出的。推牌进出，这个长者看到他终于这些主子终于从火宅出来了，很欣慰，在十字路口让他过来。当这个主子要三车的时候，大富长者不是给他的羊车、鹿车、牛车了，而是给他大白牛车了，重宝装饰了，奇迹如风了。这就是三乘的拳法引导出来之后，这断三界的分断生死，最后给他大白牛车一乘的佛果。一切众生能得到大白牛车的大乘圆教的佛果，才称佛本怀呀、佛才欢喜呀、所以在这个水深当中可以 宣说三正全法的法门，圆教的法门，但通过这些宣说是要让这些往生者知道因心果觉是不二的。如果知道佛由权开始，最后会三归一，才知道一切的权法也是大乘佛法的组成部分，也是大乘法。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有很多的声闻了，可能在宝池里面沐浴的就有很多声闻，但这声闻已经不是定性声闻了，定性声闻成为顿阿罗汉，他就是通过这个四念处三十七道品修行，能够断见思惑，证人我空。证人我空得九次地定了，那个禅定状态很安逸啊，很快乐。本身他就没有发菩提心的，就是自了汉，自己了多生死的洋车嘛，洋车比较小嘛，自己乘洋车赶紧了断生死，他不会顾后面的羊群的，所以他没有度众生的心的。这些人证到了人我空，取证偏证涅槃，那是非常麻烦的事情，这叫堕无为坑，隐山昧九王。他对于大乘的这个庄严净土普度众生没有一念的好药啊，他就安立在自己的空无相无着无愿的境界。但这个不是佛所要看到的，这是从大乘佛法来看是焦芽败种了，菩提心的芽焦枯了，成佛的种子败坏了，他永远就没有成佛的希望了。所以这个顿阿罗汉切证这个叫定性声闻，它的严重的后果比下地狱还严重，因为你堕到地狱里面，从地狱出来还有可能发菩提心修菩萨道成佛，进入那个定性声闻偏证涅槃，就永远没有发菩提心的可能了。但净土法门有它非常圣妙的一点，就是阿弥陀佛普度九法界众生，包括要度身为圆觉又设叫辟支佛二乘的这个众生，要度他们的话是比较难的。第一，他得少为足；第二，他有增上慢他觉得自己已经到家了，什么都不需要了，已经到家了，数桌已办了，再跟他讲还有更甚妙的佛法，他不感兴趣了。这就是法华会上舍利佛三次请，佛三次不说，最后终于说的时候，还有5000个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起立顶礼离开会场，不听这个场面你想想，哗去掉了5000人退场，这就你在高校做一个学术讲座还没有开讲就纷纷退场，这是什么场面呢？但佛已经知道前因后果，退一加一，退了也好啊。那此众就没有枝叶了，全都真实了。随顺 聪慧菩萨声闻所行之道，就是这些往生者也能够对全法实法这些一切修行的方法都一一了知。虽然了知，他可能不会去修行它啊，不修行它，他必须他自己了解，因为他以后要到他方世界去作佛度众生了，他要面对着无量无边的众生了。就好像大医王，如果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可能一味药就可以，但是你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一味药是不够的，它要有种种的药方。这就是世间的这些国医大医，他什么病都能治，他的药方很多，他的药也很多，不仅治内科外科，碰到什么病症他能治什么病症，不是仅仅是一个专家，而是一个通家。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这些往生者啊，了解通慧菩萨声闻所行之道，他在积累自己未来广度众生的资粮。好，最后请看最后，无有三途苦难之名，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其国民乐安乐。这是宝石德水第十九章最后的一个结构段，节显国民。节显国民不仅仅局限在七宝石八功德水里面去总结，乃是对前面的所讲的宝地宝树楼阁种种依报的庄严的一个总结啊。那这个总结也是啊，阿弥陀佛第十六愿国中无不善民愿的一种展开，就是极乐世界没有三毒，三毒就是啊，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的声音。三恶道的众生都是造了甚深的罪恶，接受种种三恶道的苦行，他在那受苦的时候，他有痛苦的呼叫的声音，这种苦声极乐世界没有。难是指八难的声音也没有啊，所以没有地狱的音声，没有畜生的音声，没有恶鬼的音声，没有八难的音声啊，这些名字都听不到，更何况有真实的事实呢？极乐世界为什么清净？连这个名都听不到。如果你天天看报纸啊，这里又杀人了，那里又什么，天天啊又偷盗了，我们现在就不清净是。报刊杂志所显现的都是不善之名了，天天跟你轰击呀，啊，这个地方又出了这个灾难，那个地方出了什么案件，那个地方啊，这坑蒙拐骗啊，想都想不到啊，这你只知道人有多好，不知道人有多坏啊，那个坏的让你出乎意料之外，这都是不善之名。不善之名会调动我们的不好的种子串习，这很麻烦。所以看到一个地方不好啊，这事情大家都愤怒啊，义愤啊，所以都把这些烦恼带起来了。极乐世界都是善的名称啊，都是让你念佛念法念身的音声，都是讲种种的佛的境界法的真理圣神的慈悲修行的声音，这些自然就让往生者啊，极乐世界的这些人快乐啊。快乐是生命的本质啊，活得这么忧愁痛苦，这我们就生命出问题了。但能得快乐不容易啊， 一切快乐都是从如来而生的，我们都是染污的妄心生起来的，都是不快乐。不快乐就忧愁啊，就痛苦啊，就皱皱眉头啊，每天拉长着脸看人都好像欠你三世的债一样。所以我们现在中国人看看这个每个人的表情，那是不忍看的，不快乐，忧心忡忡。极乐世界让我们的心很阳光、明媚、善良啊，正面的能量，快乐，自己快乐会带动所有的快乐，或者所有的人的快乐也会把自己的快乐的这种善心带动起来，由此极乐世界就叫安乐。怎么才能安呢？离开恐惧危险才安呢。如果我们一天到晚有这个灾难那个灾难啊，或者穷愁潦倒啊，今天吃完了米饭，明天到哪吃也不知道，他不安啊。这个身无危险才安呢，包括没有要堕到三恶道的这样的一个恐惧呀。现在你说这个世间还有安吗？活宅啊，哪个地方更好一点，哪个地方更差一点，也是量的差别，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修从活宅变炎凉啊，都在活宅之地，哪个地方更热一点，哪个地方更凉快一点，相差不是太大，会有一点差异。所以极乐世界身无危险就安乐呢，是从心理上来说，心无忧恼为乐，没有忧愁啊，没有烦恼啊，在这个世间众生就住不到安乐，我们叫苦恼众生呢。有这个身，每天这个身体都在不正常的状态，生病呐、各种灾难可能现前呐、这个身体想安顿它，想让它舒服一点，总是不舒服啊。有身就有苦啊，这叫老子叫做人之大患就在于有身。圣人都告诉我们，这个身体是不值得去贪爱的，它是苦的源头，恰好是要通过观身不净去厌食，由这个苦恼的业报身去转为如来的清净身的。我们有这个心，我们的心就是妄心嘛，心一时嘛，阿赖耶识里面无量无边的业力的种子啊，念念都是烦恼，你就不干事坐在那里冒出来的都是烦恼，贪嗔痴慢疑具足，所以我们都是苦恼的众生啊，没有一个活得自在的，所以更需要了解极乐世界那种安乐快乐，以至于远离苦乐对待的绝代的乐，永恒的不变异的叫极乐。好，南无阿弥陀佛。